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看这个启示录的节目。在这30集里面，我们会一起的慢慢的学习阅读启示录。可能观众朋友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学习呢？我们圣经是神的话语，一打开读亮光就来了嘛。可是我想，其实阅读是要学习的，了解不是必然的。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图，你看这个图上面有一些的英文字，有一些的数字，可是谁能够明白这个图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我想在初中上化学课的同学，或是曾经上过化学的朋友，你一定会明白、知道、了解，这是一个化学的方程式，就是双氧水通过一些的化学的处理、加热的过程，加了一些的催化剂，它就会变成氧气，还有水。那非得要你上过初中的化学呢，你才会知道那个英文的 H 是代表氢气，那个 O 是代表氧气。那如果说你从来没有上过化学课的话呢，这些的方程式、这些的数字、这些的英文字母呢，对你来讲呢是完全没有意思的。所以阅读是要学习的，理解不是必然的。我们再看第二个图，这个图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学过音乐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乐谱。可是你从来没有学过音乐的话，不懂看五线谱的话，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要说的是，阅读是要学习的，理解不是必然的。不是我们拿到一个文本随便打开就马上了解，马上知道怎么样去阅读。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一幅图，你看一、二、三、四、五，下面那个数字应该是哪一个数字呢？我们想说一定是六吧，可是答案是就不是六。你怎么想也想不出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再看第二个图，啊，你知道了，原来这是驾驶的那个档。一二三四五档之后呢，那个就是退后档 R。 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的文本或是说一些的文字，必得要放在他自己的处境，必得要放在他自己的背景，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的。来到启示录也一样，如果说我们没有把它放在正确的背景、正确的处境当中去阅读呢，就有点像我们不明白的方程式是什么，然后我们自己胡猜，然后有点像我们看到的一二三四，我们坚持一定是六，其实它是 R， 退后档。我说的是，阅读是要学习的，理解不是必然的。来到启示录的时候也一样，事实上在阅读一切的文本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的规矩，就是写的人跟读的人都有一些大家认同的一些的准则、一些的规格、一些的环境。如果没有这些的规则、没有这些的环境、没有这些的条件的话呢，这个阅读呢是很可能是穿凿附会的，这种理解呢很可能是误解， 甚至曲解。所以在阅读的时候，我说要学习了解不是必然的。那应该怎么学习，学习什么使得我们的理解会比较正确呢？在一般的阅读里面，我们要对那个文本或是说那个文字的体裁，它的形式，还有它的修辞，还有它的策略有一种的把握。如果说这些东西没有搞清楚的话，阅读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小的是笑话，大的会出现一些很大的错谬。先谈谈文本的性质吧。我们每天都碰到很多的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文本，比方说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开一个药单，那药单上面写的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也很准确的，他写的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他写的是这个分量就是这个分量，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是很准确的一种文字，有点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些方程式，是非常准确的，有点像我们有时候买一些东西回来，那些东西有一个说明书，说明书呢就是非常准确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的步骤，它的逻辑，它的方向，不多不少，很准确的。可是呢，有另外的一种的文本呢，文字呢，它不是用这种形式来表达，也不希望你是按照所谓的准确这样的角度去理解的。比方说诗词歌赋这类的文本呢，你就不能把它看成说明书这样的文本来阅读，也不能把它看成药单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去理解。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在旧约里面读到大卫的诗篇，他说他晚上睡不着，他哭起来把整个床都扶起来了，那这是诗词，他要给我们的是一种感动，是一种的体会，它不是像说明书，它不是像化学方程式，是很准确的把那个事情描写出来。可是他讲的还是真实的，意思就是说那是很真实的感情的一种的流露。在我们人类的文化当中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一种的诗词歌赋，就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也很多的地方都是这类的文学的题材。那来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阅读呢？我们究竟把它看成说明书的阅读的方法，还是药单方程式这样的阅读，还是明白它的性质是要感动读的人，体会里面那种情感，那种的信心，那种的盼望，那种的爱心呢？所以第一个文字的题材，再下来我们要晓得那个文本的目的是什么。每一种的文本都有它自己的目的，像刚刚我说的药单，你按着药单的文本去阅读呢，每次应该吃多少药，什么时候吃，怎么吃法，饭前或者饭后，都是很精准的要求你要去这样去做的。像化学的方程式，那你要加这样的分量，这样一个情况就会产生这样的东西，那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目的。我们说这种的描写呢是如实直述的一种的文字，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你按着它这样的一个方向去理解去操作呢，就会产生一定的效果，那目的是很清楚的。可是呢，有另外的一种的文本，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一些的诗词歌赋呢，它的目的不在于这样的一种的方向，它的目的在于什么呢？是在于感染，是在于触动，是在于激励。你读到这些文本的时候呢，它给你的一种的体会啊，是文字以外的一种的力量，它给你的那种文字呢，那种感动呢，是超过药单给你的那种医治。有时候我们看着药单吃那个药能够医好我们的病， 可是我们比方说在人生的道路上觉得沮丧，觉得没有信心没有力量的时候呢，药单其实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是吗？有时候圣经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会使得我们好像得到医治一样，得到力量。那这些文本呢，它目的呢就跟药单啊、方程式啊这些的文本呢不一样，它不是所谓的准确，不是所谓的如实直述的文字，可是它的力量呢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文本的写作的背景。每一个文本写作呢都有它自己的背景的，可能是宗教的，可能是社会的，可能是文化的。一种特别的图景呢使得我们去解释阅读的时候呢非得要按着它的那个界限那个指示才能正确的理解。给大家看的那个图一二三四五，那么如果说纯粹是按照数字的次序来讲呢一得是六，可是呢你会发觉如果说一二三四五是放在方向盘隔壁那个换挡的放在那个机械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一二三四五下来的是二，是退后档。这可以说是一个的处境，一个的背景，使得我们应该理解一二三四五接下来的是哪一个数字。讲了那么多你可能会觉得跟启示录有什么关系呢？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可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明白刚刚所读的，如果我们不明白刚刚所说的那些的守则的话呢，我们在读启示录的过程当中是很可能出现误解甚至曲解的情况。那现在我们要先看看一起来思想，就是启示录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文本的题材呢？它是有怎么样的一种的特色呢？使得我们可以学习阅读，使得我们的理解呢可以是正确呢？我们研究启示录的人呢就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启示录呢是属于一种的文学的题材，叫天启文学，或是说天启的作品。这种作品呢在所谓的第二圣殿时期，或是一般的讲法说两月中间呢有相当大量的出现。我们熟悉的像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书，还有以西结书，还有一些比较后期的先知书的部分的内容，都是我们说的天启的作品，或是说天启的文学。当然来到我们新约的经卷里面呢，启示录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作品。然后在圣经的以外呢也有不少的犹太人的作品呢是这样的一种的类型的。所以就单讲那个文本的题材来讲呢，我们可以有相当多的作品呢可以参照，帮助我们理解究竟启示录的那个特色是怎么样的。那启示录的特色是怎么样的，或是说天启文学天启作品的特色是怎么样呢？一般来讲呢我们研究的时候呢都发觉这类的作品的背景呢都是神的子民受到逼迫受到欺压，神的子民因为信仰的缘故呢而受到迫害，无论是巴比伦的时候，或是说希腊的时候，或是说在新约的时候是罗马的时候，神的子民或是说以色列民犹太人，或是说在新约的时候早期的教会受到逼迫，这个呢都是这些天启文学天启作品背后的一景的历史的处境。是因为这个处境呢我们在读这些书卷的时候呢都发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就是二元的一个特色。怎么二元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作品的里面呢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正跟邪，善跟恶，生跟死，然后还有天还有地的这样的一种的对比，是二元，很明显的。这些的特色呢在其他的作品里面呢没有那么的明显。 我不会说没有，可是没有像启示录了、但以理书了、以西结书啊，是来的特别特别的明显。那这个是天启作品的一个的特色。第二个特色呢，就是我们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呢，都会体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角度，就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不是最真实的，那看不见的才是真实真正永恒的。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最真的，用我们的心所相信所盼望的，那才是永恒和真正的真相。这话怎么说呢？你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长多高，有多重，他怎么样的工作，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每个月他可以拿到多少的薪水，这些都是很客观很清楚，表面上可以看得到量度得到的一些的资讯，一些的资料。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说这个人是如何的话呢，你会发现刚刚所说的这些的资料呢，未必能够真的表达这个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把这样一个概念放在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之强是那个时候世界最强的，他们的军队，他们的统治，他们的权是在那个时候的世界，当然是西方的世界了，是无人能出其右的。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可是你必得要用信仰的眼光才能够看得出这样强大的里面是腐败，是种种的贪婪，是种种的残暴。那当用文字来表达的时候呢，你是用我们今天的讲法用 GDP 来描述它吗？你说它的军备的预算案是多少吗？就是没有办法看得出这个国家是如何的。可是我们可以用信心的眼光，用信心的语言来表达，说这个的帝国是一头兽，非常残暴的兽。就好像我们说一个长得很美的人，我们说他如蛇蝎一样，就好像一个长得很俊的一个男生，我们说他是狼，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看到的不是最真实的，你看到的不是最真实的，是表面的。唯有你用信仰的眼光更深的去看，用心里面去看呢，那才是真实，那才是永恒。在天启文学里面呢，有很多这种的表达。一般的眼光是看不透的，那只有启示才能够洞视。为什么只有启示才能洞视呢？因为每一个人所说的心眼都不一样嘛，你有你的心眼，我有我的心眼。唯有上帝开了我们的眼睛，唯有上帝让我们从他的观点来看，才是看到真正的真相。那是为什么启示是那么重要？启示是来自上帝的，他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就好像上帝替我们架上那个眼镜，让我们看清楚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问题来了，那怎么看呢？在天启文学里面，也在启示录里面呢，有常见的一些方法，就是意象。既然不是一般的看法了，一般的那种感官的经验呢，就派不上用场了。所以像启示录了、但以理书了、以西结书了，还有这一类型的作品呢，都有许多的意象，还有许多的梦。这些的意象和梦呢，就有点像眼镜一样，你架上了一副新的眼镜，你就有一个更加清楚的看见。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发现这类的文学的内容里面呢，有很多是我们想不到的一些的方法来表达。比方说它有一些很奇特的兽，这些兽呢，你没有办法在我们动物园里面看得见， 这些圣灵你没办法在我们的那些教科书里面找得到，那是很特别的一种的表达。你必须要用你的想象力才能够感受那些受带来的那一种的力量，那一种的意义的。还有出现很多很特别的人物，其实人物呢也不是我们一般能够看得见的，也不是我们一般在街上碰到的人的样子，也是一样，它是通过一些特别的描写呢，让你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的体会和感受，而是超过一种说明书的语言所能够表达的。还有这雷的作品呢还有许许多多的数字，这些的数字呢也是要表达一些的信息，我们往后呢会有很多机会再把这个意思讲清楚。这些数字呢，这些奇特的兽了，很奇特的环境呢，一些我们一般比较少看到那些人物啦，就是在这个作品里面呢常常出现的一种表达的形式。那应该怎么读启示录呢？我刚说启示录，我是读任何的文体呢都要把它放在它自己的历史的背景里面读。启示录也一样，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非得要知道它的写作的背景。那个写作背景是什么呢？刚刚我说了，天启文学或者说启示录写作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女被逼迫的时候，或是被试探，或是被逼迫。所以我们要了解启示录的时候呢，你非得要进去这样的历史处境，那个理解呢才会正确，那个阅读呢才会是合理的。在启示录里面，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被试探，被逼迫。像这个书的作者约翰在拔摩岛，因为耶稣的见证神的道而被囚禁。然后我们知道在七个地方的教会里面，像士美拿啦菲拉铁菲的教会呢被人逼迫。然后在这个七个地方的教会里面呢，像别加摩啦推雅推拉啦老底加等等的教会呢是受到试探。你看要明白这些教会的问题，必须要到了历史的里面才能够明白。我们往后会看到第12章、13章里面会出现一些我们说很奇特的兽，比方说12章出现大龙，13章出现海兽，接着出现地兽，然后17章出现大淫妇。那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我们在历史或是说在这个的动物园里面呢，从来没有见过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地兽的样子，那个海兽的样子，所以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些的兽呢？再来，启示录呢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刚刚我说的二元了，它跟其他的天启的作品一样，有一种二元的特色。在启示录里面呢，天跟地的对比是非常的明显的，然后中兴异形贞洁对比着背弃行营，暂时对着永恒，生命对着死亡，富贵对着贫穷，这是启示录里面常常重复出现的二元。所以应该怎么读启示录呢？在这第一集里面呢，我提供大家四把钥匙，这四把钥匙帮助我们读启示录之后呢，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当的方法来去处理经文的。第一个钥匙呢，就是旧约。启示录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呢，都是基于旧约的典故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保障。是通过这些信仰的保障呢，是使得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联想呢，是有一个根基。可以这么说，如果说我们不懂旧约圣经，我们一定读不懂启示录。所以第一把钥匙是旧约，第二把钥匙呢是机理。什么机理呢？机理就是启示录的发展里面呢，它有一个固定的形式的，天上地上，天上地上这样的一个对比。这个天上地上的对比呢，就是 天上是神的观点，是永恒的观点，让你真的看到叫世界历史究竟是那个真相是怎么样的。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那个是短暂的，不是永恒的。就说你看见在地上的时候，一个的邪恶的力量有多张狂，也是暂时的。所以这个天上地上的对比呢，是启示录从第一章一开始到了21章常常有的一样的重复的结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对比。第三个钥匙呢，就是启示录里面呢有一种重复的结构，他不断讲过一些以前曾经讲过的事情，可是呢通过这个重复呢，就使得他要讲的东西呢就更加的得到强化了。如果我要做一个比方的话呢，我可以说，如果您在教会里面待的日子比较久的话，也许你会对一些传统的圣诗呢比较熟悉。传统的圣诗可能会有很多的节，4节、5节、6节，那个旋律呢都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你唱的时候呢，第二节跟第一节不一样，第三节跟第二节不一样，第四节跟第三节也不一样，如此类推。当你唱的时候呢，你会感觉越唱越深入，越唱越进去，越唱感动越大。启示录有点这样的味道，它很多的重复，可是这重复呢不是无谓的，不是无聊的，是可以的，让你越看越深，越看越近。最后一个钥匙就是象征了，也就是说用一些象征的手法让我们看得更加的深，更加的真。是一般的语言，一般的表象，我们看的是很有限的，唯有在象征里面通过信心的眼睛，我们才可以看得到生命的真相、历史的方向，还有那位掌管历史的宇宙的主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学习这样的机会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求主给我们每一个观众朋友都有谦卑的心，在你面前谦卑的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解开我们，让我们看清楚天父你就是那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买赎我们，使得我们得以成为父神大祭司，得以成为神祭司的那位羔羊。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忠心的跟随你，带领我们往后的观看能够更加明白你的话语。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